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有时候啊，真的很佩服我们很多同胞的智慧。哎，这个智慧是加引号的。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在大陆呀，很有名头的这个披萨饼店必胜客，就是 Pizza Hut， 可能很多朋友都去吃过。店里呢有一个规定，就是每盘沙拉是26块人民币。结果呢，就有这个强者研发出了一种无敌必杀绝技，让店家是闻风丧胆啊，让必胜客在中国踢到了铁板。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网友提供的照片啊，来看照片啊。下面这个照片呢，就是在必胜客，在北京的必胜客的沙拉餐点处呢，网友们亲眼看到了这种高段的食客。如果开放吃到饱啊，必胜客肯定会失血赔本。这些食客呢，一层一层的把水果和蔬菜垒到像一座沙拉大厦。那么看起来，每个到必胜客用餐的这个大陆同胞呀，可能都念过结构学啊，或者是学过这个基础工程的土木工程学啊。网友还说呢，最终结果呢，图中的这份沙拉，他们拿盘子分出了7份，啊，还有更厉害的高手，来看一看。的确不得不佩服这种智慧啊，只是不知道这种智慧在西方社会会不会让这些老外瞠目结舌。好了，在见识到这些有些让人无言的智慧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了。今天我们首先会来看到呢几位声乐界的专家和歌唱家一起来畅谈正统的声乐艺术。原来呢，周六在纽约法拉盛本台和大纪元时报一起邀请了几位资深的声乐界的专家，就何为正统的声乐艺术进行了一场研讨会，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然后呢，近期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在发出了公开信之后，再度被中共当局拘押，我们要再来关注一下此事件。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一则和环保有关系的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好了，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9月29日星期六，在法拉盛纽约第一银行的二楼画廊里，一场关于传统声乐艺术的研讨会在热闹的气氛中开始了。台湾音乐词典的编著者、现任台大、台师大教授的薛宗明博士，纽约莱茵学会会长、莱茵合唱团指挥、女高音歌唱家王慧晶女士，曾荣获意大利普契尼国际声乐大赛银奖的男高音歌唱家蓝野刘先生，原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教授、资深声乐教育家韩素秋女士，纽约亚西亚合唱团指挥陈春兰女士，纽约幼师青少年管弦乐团艺术总监、钢琴演奏家方秀荣女士，女高音歌唱家蒋金花女士，一共7位纽约社区的声乐界专家、歌唱家到场，围绕着传统声乐艺术这个主题发表了演讲。其中，薛宗明博士简单回顾了声乐艺术的发展，并提到了共产党当时建立的左联中，有一批人像聂耳、冼星海、田汉等人，有目的地篡改了很多流传很广的民歌，改编成了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的歌曲，为中共的夺权和统治打下基础。男高音歌唱家蓝野刘谈了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就是声乐的自愈和育人。他的观点呢，就是一个好的歌唱者首先要能够自然地融入歌曲的意境当中，达到自娱，就是让自己先放松，自己娱乐自己，不是为了演唱而演唱，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这样才能够达到让别人感动，让别人也娱乐的目的。
所以说不在于唱什么，首先声乐是一门科学，声乐也是一门技术，声乐呢更是一个很真的东西，字正腔圆。那么跟
女高音歌唱家陈春兰女士声情并茂地做了题为《什么是声乐艺术中的真善美》的演讲。她特别讲到，一个好的歌唱家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提到眼下的社会现状对于正统艺术家们的确是需要积极地去面对的，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推动正统声乐艺术的发展。女高音歌唱家王慧晶、纽约幼师青少年管弦乐团艺术总监方秀荣以及女高音歌唱家蒋金花等都提到了声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对本台能够致力于发展正统艺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表示非常的赞赏，也希望以后呢有更多机会大家再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探讨。另外几位演讲嘉宾也分别就如何欣赏一首好的声乐作品、正统声乐的现状和反思，以及作为身在其中的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等方方面面做了探讨。现场观众也向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场面热烈。 在研讨会上，资深声乐教育家韩素秋老师呢特别谈到了，只有纯正的美好的声音才能够打动人，而不正确的发音、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呢，对人对己都是很有危害的。
大家都知道天有天体，人有人体，而道家讲呢，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人体这个小宇宙呢，会那么也要和天体这个宇宙那么相通的时候呢，那么人体这个管乐器也是可以和天相通的。如果你能和天体相通了的时候呢，你发出这个声音呢就能够跟天体去合合，你就能发出纯真纯善纯美的天籁之声。如果思想境界是低的，是丑的，是恶的，是假的，那他这个人的思想境界呢也就会变得，那当然就低了嘛，他的身体也逐渐的会变得越来越差。流行音乐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出来的声音还有些还算好听，但是后来他就慢慢的就不行了。我呢今天只讲一点，就是说从呼吸这方面去讲，比如说从呼吸讲，人的就是人生啊，人的身体嘛，呼吸嘛，就是有基本是有五种，就是鼻吸法，用鼻子吸，锁骨的锁骨式、胸式、胸腹式和腹式这五种。那么不同的呼吸方式呢，就使得人的身体呢，它有这个健康的就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呼吸越深，那么这人的身体就越好，它就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么这种五种呼吸方式呢，也可以产生五种不同的歌唱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呢，你的歌唱方法的呼吸越深，那你的声音呢就会身体就会健康嘛。那健康的身体呢，那发出的声音它就会有力量，它会支持声带这个嗓音，那么它声音发出来的呢就会更纯净，就会有就声音会明亮。
这次研讨会呢，吸引了纽约社区的多位知名人士，包括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文化组组长郭秋义夫妇，全盟和平民主联盟纽约支盟的会长黄满玉，台湾同乡会前会长吴自琛，师大校友会会长刘真真，还有爱心俱乐部的会长王玉英等都到场聆听。本台即将于10月15日到17日举办的首届华人声乐大赛，无疑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歌唱家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舞台，而且本台接下来还会举办一系列的国际赛事，像武术大赛、厨艺大赛、摄影大赛等等。所以呢，观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来期盼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好了，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新唐人电视台10月15日到17日将在纽约考夫曼音乐厅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详情请上网查询 vocal.ntdtv.com， 售票热线18888903056。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唱出世纪的强音。
好消息，吴乃文医师与您健康有约。新唐人电视台认识中医节目主持人，台湾台北上海同的唐名医吴乃文，9月21日起将展开北美健康巡回演讲，21、22日旧金山，23、24日圣地牙哥洛杉矶，25日起纽约、华盛顿 DC、 多伦多、波士顿，免费入场机会难得，敬请把握。欢迎上网查询 www.book.com，查询电话18882682698。
新唐人，北美华人创办的非盈利公共电视台，您的捐助让我们的节目更快、更多、更精彩。捐款电话800-558-9045，网上捐款 www.ntdtv.com/donation。
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呢，关注了中国大陆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最近写给美国政界的公开信，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灾难，并对国际主流社会在报复了的中共暴政集团的暴虐面前几近整体沉默的现状，表达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看法。他并呼吁国际社会呢，要具体面对人类伦理价值、人性价值和人性文明。 在信发出之后的9月22日，高律师呢被秘密警察从家中带走。这是自去年高律师为了法轮功三度上书胡温而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之后的再度身陷囹圄。那么高志胜律师呢，在明明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的时候呢，为什么还会置信国际社会呢？自由撰稿人刘晓东认为呢，从高律师的出身和经历不难看出他和底层民众之间的情感，而这种情感若不是和大陆基层接触呢，是很难理解的。再一个呢，国际奥委会一方面持续30年的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另一方面呢，却对中共借助奥运肆无忌惮的迫害人权的现实，却反而呢反对以这个奥运政治化为理由视而不见。面对国际社会的沉默，中华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呢？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杨晓梅所做的综合报道。
高志胜在给美国国会的信中指出，将奥运政治化的正是中共政府。他写道，原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对此直言不讳，保障奥运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在中国是妇幼皆知的。因此暴力拆迁、持续的非法搜捕上访者、残酷镇压自由信仰者等等，在确保奥运万无一失的幌子下，一切罪恶都可以在阳光下畅行无阻。他在信中还用大量的篇幅和残酷的事实揭示了中共持续八年的对法轮功的惨烈镇压。高志胜认为，这是中国乃至人类最为持续、最为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封信发出之后，9月22日，高志胜律师被便衣国安从家中带走。这是继高志胜去年三度上书胡温被正式逮捕后被缓刑释放之后第二次身陷囹圄，两次被捕刚刚相隔一年。高志胜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做的代价，也知道中共牢狱的黑暗惨烈，他为什么会这样义无反顾呢？
我相信他是因为他出身贫苦的这种从人民中出来的这种人民感情，像我是插过队的，如果我没有插过队，我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感情的。很多人他不能理解的，他就认为高志胜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绝对不能理解，因为他没有到底层待过，他没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像那些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如果有了人民的感情，实际上他们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政府的代言人。可是现在事情就颠倒了，很多知识分子成了附庸文人，成了政府的代言人，这是我看到我是非常伤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啊。
高志胜在信中表达的对人民的关切、对故土的热爱是那么实实在在。据悉，高志胜出生在陕北，曾经做过挖煤工，当过兵，后靠自学法律大专获得学位，迈进了律师行业，并于1995年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最初在一没门路、二没案源的情况下，他常常为打不起官司的民众免费提供法律援助。高志胜早年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最初只是为了拯救自己，使自己在律师界有一席之地而已。然而通过与底层民众的接触，也使他了解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出身贫穷的高志胜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根植在民间大众，他认为律师应该为弱势群体撑腰，然而在中国那样做就等于是面对强权。高志胜曾经说过，什么事情要看长远，在拯救别人的时候也是在拯救自己的未来。在中共政府发动的对民众各种打压下，他始终信守了当初的格言。目前呢，我们看到两种现象，一方面是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民间的呻吟哀呼几乎是置若罔闻，而另一方面也看到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持续不懈的抗争。面对这两种现象，高志胜在给美国国会的信中同时表达了对现状的担忧和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他担忧的是，这种惨绝人寰而又无处不在的悲剧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许多人反而有了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感觉。
他在信中说，因为中共多年来得以维系统治，就在于他有目的地用暴力去打击和用谎言去麻木我们的良知，甚至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道德降低到为中共暴行辩护的时候，他的政权基础就暂时得以稳固了。今天中共正把这种道德腐蚀战略推广到全世界，如果奥运会得以让中共主办，那就宣示着中共道德腐蚀策略的全球性成功。但同时，高志胜在信中也说，令人希望的一面是，无论是法轮功还是基督教等信仰团体，他们通过对信仰的追随，正在重建他们的道德。他们通过自己的苦难承受，而选择了不与这个散发着腐臭的病态平衡同流合污。他们对中共暴政的和平的公民抗命行为，正在扭转着中国的命运，并成为未来中国稳定的基石。高志胜在信中还认为，法轮功等信仰团体自下而上，自内心而改变外在的道德觉醒，正在社会各阶层迅速蔓延，在消解着中共维系的病态平衡的同时，推动了中国向良性方面发生和平转型。他说，这些团体是每一个想与未来的中国打交道的政治家们都不能忽视的力量。
好的，感谢小梅的报道。高律师再度身陷囹圄，牵动了各方的关注。欧盟和美国政界的重要人士都发出了中共必须立即释放高律师的呼吁。我们也希望这位中国的良心不要遭到中共的酷刑。好了，下面来再来看一看本周大事件，然后稍微休息一下。星期六，全球继续关注缅甸军政府暴力镇压示威民众和僧侣事件。在德国柏林，示威者要求中共政权起到积极作用，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否则将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流亡的缅甸学生在市中心游行抗议，呼吁停止武装镇压，并要求印度政府干预。同时呢，在日内瓦、赫尔辛基、哥本哈根、香港和东京等城市，也都有声援者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和平、克制与国际干预来解决当前的问题。9月25日星期二，联合国大会开幕，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缅甸实行新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该国发生的抗议活动表示关注。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发表讲话中表示，如果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将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构成威胁。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等多个团体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高峰会期间举行公众集会，呼吁制止中共的暴政，结束其对法轮功的迫害。纽约法轮功发言人宋云在集会上表示，每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法轮功学员都会来这里呼吁各国政府帮助停止迫害，因为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向世界上所有的人散布了很多谎言。如今法轮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面临的问题。由于伊朗持续支持恐怖组织和拒绝停止国内浓缩铀的生产，美国众议院9月25日星期二批准了一项加强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新法案。这项法案25日在美国众议院以绝对优势通过。除此之外，众议员还强烈谴责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众议员们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9月26日星期三，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在皇宫中正式宣誓就职。福田在内阁的任命上保留了大多数的安倍时代的内阁成员。福田强调了日本海军持续在印度洋执行补给任务的重要性，这项任务将在今年11月1日届满。然而反对党有意延误这项任务的立法，这对刚刚接任首相的福田将是一大考验。人权圣火传递于9月28日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比利时参议员帕特里克·万·科斯高芬和比利时法语区议员贝阿蒂亚罗作为人权圣火传递大使，参加了圣火的交接仪式和圣火的接力跑。他们在演讲中呼吁利用奥运会的机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践踏人权。在中秋佳节之际，来自中国大陆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传送贺卡、闪画、诗词等，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佳节快乐。他们突破中共的封锁，将中秋问候送到海外，展现了在残酷迫害下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迫害必然失败、真理必然昭然于天下的乐观态度。美国纽约神韵艺术团首次中秋晚会9月28日晚在加拿大多伦多圆满落幕，观众反应热烈。两场晚会共有约3200多人到现场观看了神韵的演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频率最高的词是太好了、太漂亮了。如果您还没有在多伦多看过神韵的演出，那么请在明年1月到多伦多最顶级的剧院 Hummingbird Center 来观看他们的演出，您会大饱眼福。 星期五在上海举行的为期一天的国际田联田径黄金大奖赛中，世界百米纪录拥有者鲍威尔赢得了200米短跑冠军，而刘翔却在110米跨栏中败给了劲敌罗伯斯。在星期天9月23日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上，18岁的匈牙利小将斯扎维在首盘失利，第二盘1-5落后的险境下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以6-7、7-5、6-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杨科维奇，成功夺冠。
全世界都在看，人权圣火在这里点燃，传遍世界五大洲。奥运会和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参加传递人权圣火，让自由之光照亮每个角落。
狮龙飞舞，梦想成真，和家人朋友一起来欣赏中国传统的歌舞表演，品尝美味小吃，带小孩参加艺术活动，与狮龙合影。10月6号来大纪元时报街访节，分享独特体验，就在曼哈顿中城靠近梅西百货和麦迪逊广场花园。
延续朝鲜正祖大王德治和孝心的文化城市水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精彩的水源华城文化庆典邀请大家同游胜境。事事关心，深度报道焦点事件，辨析真假伪劣，体察民情世故，采访传奇人物。事事关心，把您关心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周日晚9点，
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太阳能作为一种替代能源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选择，但因为其技术较新，成本较高，一般人呢尚不敢问津。近年来，美国北加州的太平洋煤电公司呢自己出资为当地的学校、医院和一些低收入家庭免费安装了很多太阳能发电装置。那么该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安装太阳能装置有哪些其具体的好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严平的采访报道。
这位名叫吴忠信的老先生，作为低收入家庭，自去年圣诞节搬入由当地人人家园协会出资兴建的新居。这可不是普通的新居，因为其房顶安有太阳能板发电装置。装了太阳能发电装置有什么好处呢？
我以前住的房子是大概一个月电费煤费的账单是大概60多70块，那我住了半年，每个月大概平均的电费只是不超过20块。
看来利用由太阳能转化的电力能大大降低对普通电力的消耗。目前将太阳能转化为电力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太阳能板块，这些板块由一系列独立电池组成，可以把太阳辐射能变为电力。
它这个电表是两转向前或者倒转向后，如果我们发的电太多，它那个电表的电是出去，好吧？那出去的电呢，就是说它把我们的电表的数目就退了，所以我们就减掉所有以前用过的电。但是如果我们不够电用的时候，我们再用的话呢，它的电又进来，然后这个表又相反的方向转。
然而目前购买一套家用屋顶太阳能装置需要至少$20,000，并非低收入家庭所能承受。为普及太阳能的使用和降低有关成本，也为了避免由于电力不足而要到外州购买更多昂贵的电能，北加州太平洋煤电公司积极配合加州太阳能推广计划，连续出资赞助社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或 非牟利机构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推动太阳能的利用和普及。例如，该公司近期还为一家非牟利 Open Hand 的送餐服务组织捐赠太阳能发电系统和太阳能热水系统。
We use the most energy during the peak hours when energy is most expensive. The wonderful thing about solar photovoltaic in particular is that it produces the most energy during that same time. So we will actually be saving the most money during the most expensive time of day. We expect that this system will save us $12,000 to $15,000 in costs just in the first year alone. Over the 25 years life on the system.We expect we'll save $600,000.
PG&E 的另一个社区捐赠计划是
Chinese Hospital in San Francisco is actually a landmark and has been around for almost as long as PG&E has been. And so, you know,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and knowing that they will be building a new building, adding to the existing structure, we wanted to, you know, step up and say, hey, we want to give you a solar panel installation.
Definitely, we will be sav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r year.Which money that we could put back into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community.
So that's the key part.
That's the key portion, yes. Rather than spending so much money on energy and electricity, we can put all that extra money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and providing services.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nation, other states, the energy demand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 Yeah.In the past 30 years. But in California, even though we have had a very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our energy demand has remained flat becau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那么使用太阳能除了能够降低普通电力的消耗，降低开销，对于环保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原来啊，因为不必通过电厂生产更多的电而免了在生产电力时所要排放的大量的二氧化碳和能源消耗，这就是让太平洋煤电公司最引以为自豪的。好了，感谢我们记者严平，也感谢我们采访嘉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广受大陆网友欢迎的破网三剑客，无界、花园、动态网。以最先进、最及时的技术帮助大家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您可以使用 MSN 聊天软件设定 dweb 零零一到 dweb 零零五 @hotmail.com 为好友，对他们发短信就可得到动态网地址。要记得用 HTTPS 加密连接才能进入动态网哟。或是用国外邮箱把电邮给 eo@att.net， 标题输入12345，即可获得破网软件，免费、安全又方便，带您畅游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
天上飞沙，地上走石，天象来临，必有实情。秦始皇死前，天降大陨石，石上刻曰：“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大怒，并屠杀了陨石周围的百姓。不久，秦始皇死，六国纷纷复国，割据自己的土地。元朝至正年间，黄河泛滥，朝廷治理河道，挖出一独眼石人，上刻文字恰与当地童谣吻合，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随后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千古之谜太行奇观的朱教时，此时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二战及中共统治下的文革、萨斯病等，百年来每逢天下有大事必教无疑，近年来开教竟连续不断。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惊现两亿七千万年前藏字石，上书“中国共产党亡”。
一个挨着挺匀称的，
那“中国共产党”，
哎，那还有几月几日，好像有那么似的。像这种情况说呢，确实是，
可能是太绝了，
太绝了，
太绝了，
真是太绝了，可能是几亿分之一这个机遇啊。
是是。
截止到2007年4月，已有2000万人退党，中国共产党即将覆灭。